好，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贾琏的这个角色，我们说他懦弱啊、怕王熙凤，窝囊，对事情没有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所以他每次一看到家里面三个女人在那边闹闹，他就跑掉了。好，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家里面大概就产生了本来平儿还比较可以在中间产生一点平衡的关系，去稍微照顾一下尤二姐，可到最后也完全没有能力了。那么其实悲剧写到最后的时候是尤二姐怀孕，尤二姐怀孕了以后，其实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转机吧，尤其对一个女性来讲，如果她怀了孩子，她可能会觉得所有外面的侮辱，所有外面的斗争对她都不重要了，因为我相信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女性成为母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我们常常会觉得女性有一点娇，有一点争强，可是到母性的时候，怀孕以后，有孩子以后，她所有的爱是在孩子身上的。所以我们知道心理学上常常讲说，一个女性在没有怀孕之前，她的爱常常是比如说是丈夫，大概部分有孩子以后，她很多的爱会跟孩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啊，就是说在心理跟生理上，女性跟男性的角色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身体里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她拥有的一个新的生命会变成她最大的希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写的方法非常的了不起，就是让我们读者在同情尤二姐，然后觉得尤二姐不断掉到悲剧里，忽然有一个转机，觉得希望出来了，因为她怀孕了，你就觉得好，尤二姐有这个孩子以后就不要管别人了，就是王熙凤多么厉害，秋桐多么坏，贾琏是不是还爱她，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她有一个孩子，有一个怀孕的这个希望。可是作者最后把悲剧写到极其绝望，是让你看到这个希望的断灭啊，希望的断绝。因为她怀了孕以后，贾琏就关心啊，贾琏也觉得自己一直没有男孩子啊，王熙凤生的巧姐是一个女儿，那么在过去的重男轻女的角度里面，他也很高兴说，哎，尤二姐怀了孕，那么可能是一个男孩子，所以就特别的照顾他，就找了一个医生来看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红楼梦》里面一直有一个姓王的王太医，每次贾母生病啊，或者是某些人生病，就会找这个太医，就是其实是皇帝的御医，叫王太医。可是说最近王太医不在，出缺，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这个王太医跑到哪里去了，也不是退休了，也不是死了。他们就讲到一个字，是我们现在不太懂，叫军前效力，就是他申请到前线军中去做军医去了。我想大家还是不太懂，说怎么一个做皇帝的御医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到军中去做军医？因为清朝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做军医对国家有功，所以可以讨阴封。阴封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封一个官，这个官位是可以世袭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阴这个字啊，草字头一个阴阳的阴，这个字就是树阴的阴，所以意思说你因为对国家有功，所以将来你的官位可以传给儿子，可以传给孙子。所以很多的医生到最后他会到军前效力，是因为他希望能够换得一个对他孩子的照顾，因为他今天荣华富贵，他已经做到御医了，只是他这一代的，他不能照顾到他的儿子孙子。可是如果他军前效力，他回来几年以后，比如说从前线调回来，他表示对国家有功，他就可以封一个官位，这个官位就可以世袭给他儿子跟孙子，这个叫做阴功，讨得阴功。所以王太医就不在了，所以作者很巧妙地写到说，好死不死，王太医不在，王太医如果在的话，一把脉立刻知道是怀孕，所以就是开的药方就是滋补的保养的啊，这种药方。可是来了一个胡太医啊，就偏偏就姓胡，我们知道作者的那个姓都很有意思，就是一个糊涂的胡，他就姓了胡，这个胡君荣，来了一个代理的医生，而这个医生是有问题的，把了脉以后探不出来，说好像不是胎气，不是怀孕。那这个当然有很多中医的理论啊，我想大家现在也了解到中医的把脉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寸关尺，三个指头按下去以后，他可以把出肝脉各个经脉的这个不同，所以他立刻可以知道怀孕不怀孕这件事情。那我也问过，说一般的中医认为说把脉知道怀孕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可这个胡太医不晓得 大概连实习医生都还不到，就是真的是有大问题，就那个临床经验这么差，然后就是把脉把不出来，然后就觉得他是淤血，就是可能淤血不通。那淤血不通跟怀孕是很不同的处置的这个方法。那更麻烦的是，这个胡君荣是一个年轻医生，如果是王太医的话，王太医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大概就比较沉稳。可是年轻医生就说，我希望看看他的气色。好，这个大家了解到，古代的女人看病的时候前面是帘子，是不能看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太懂说这个胡君荣为什么要求说撤掉帘子，要看看这个少奶奶的金面啊，要看看她的脸长得什么样，要看看气色。他是说我把脉不能完全的诊断，结果那个帘子一拿掉以后，那个年轻医生一下就昏了，因为他从来没看到那么美的一个女人，所以那个药方一开开的乱七八糟。好，所以这一段写得很幽默。其实我们看到写到尤二姐是进入悲剧，可是悲剧之前忽然用一个小幽默来带，就是你都急得不得了了，所以这个尤二姐可能所有的命运就系于这一次这个胎儿能不能保住，偏偏来了一个年轻医生，而这个年轻医生一看她长得那么美以后，这一段等一下大家可以读到，就是那种简直是魂魄都不见了。那我们今天不太相信说一个医生看女病人会到这种程度啊。当然我想今天因为也许男女之间的这个隔阂没有那么大，可是过去因为男性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女性，都是隔着帘子，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诱惑其实是一种遮掩，就是因为前面加了一个帘子以后，那个性的幻想特别严重，就是一看到那个时候他整个魂魄都就飞掉了。所以把了脉以后，他就说是确定是淤血，要通淤血，所以就开了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吃下去以后，不到半夜腹痛如绞，生生打下一个胎儿，而且是男胎。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作者其实用了最大的悲剧方法，让我们看到尤二姐一步一步走向绝望。所以我觉得其实尤二姐的死是到更晚一点是吞黄金自杀，可是我觉得尤二姐真正的死亡是这个晚上，就当她看到自己的胎儿被打下来是一个男胎的时候，我相信她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了，因为对她来讲，她生命里面没有任何可以寄望的东西，唯一的寄望就是这个胎儿。可这个胎儿一旦打下来以后，说血流不止，他大概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了啊。所以那个走不是生理上他活不下去，而是心理上他已经不愿意再活下去。那他也做了一个梦，梦到他死去的尤三姐，他的妹妹回来了，拿了一把剑跟他讲说，你今天已经被一个心里面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恶毒的女人陷害了，你现在拿着这个剑去杀他是你唯一的希望。他说如果你再不去杀他，你是必死在他的手上，就是尤三姐来警告他的姐姐说，你一定要做这个事。